营收是7.13亿，同比增长是15.38%，规模净利润是1693万，同比增长251%。那从这个营收来看，我们按照这个技术板块来看，我们计量这一块实现的营收是1.64亿，同比增长大概是10%。这块在一季度也是中标了几个大额的一些项目，主要锁定的这个行业客户还是航空航天，包括核电以及军工这几个行业的一些客户。第二个是可靠性环境实验，这块实现的营收是1.74亿，同比增长大概7.6%。那么今年可靠性环境这一块主要还是锚定这个26年的一些重点型号任务，在这个深度对接一些研制单位的一些技术方案和投标要求，我们全力攻坚相应的一些业务。所以在这个飞机及发动机业务板块签单还是增长比较好的。第三个是集成电路测试与分析，这块实现营收是5612万，同比增长大概2%。这块也是一季度在产能方面还是有点不足啊，今年可能重点还是在加快一些区域的一些这个实验室的一些投产，来这个补齐这个产能。第四个是这个电磁兼容检测这块的业务，实现营收是7781万，同比增长大概8.3%。这块在一季度也是在军工和汽车业务板块的一些签单还是增长，还是实现了一定的增长。那么生命科学这块的业务呢，营收是1.12亿，同比增长是17%。这块增长主要还是来自于我们化学分析包括我们汽车还有电子电器以及我们在去年拓展了像这个亚马逊TMU 等一些这种电商平台的一些业务所以这个化学分析这一块板块同比营收还是拉动了整个生命科学的业务板块的一个增长。另外就是数据科学分析评价这块一季度实现营收是5095万，同比增长144%。但是这里面含了这个我们去年九月收购的这个晶圆动力晶圆动力这一块如果说剔除这一块的影响我们数据科学分析评价这一块的业务也是实现了107%的一个增长这块也是主要是在于军品冷萃业务我们一季度也签单了多个这个百万级的一些项目这个后续还是要做好这个做好实验的计划和落地的一个保障那么各业板块的一个情况大概是这样。那么按照行业这个客户的一个客户所属行业的这样的情况来看，我们军工这块一季度整体增长营业收入增长大概是15%，我们汽车增长稍微高一点大概是18%。整体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然后在经营活动现金流这一块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一季度实现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是净支出是1.01亿但是这里面主要还是由于我们曼哈格和这个晶圆动力都并购的两个公司他们两个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是大概是净支出是1800多万是可以导致的我的经营性现金流这个增长不太影响，如果说不这两个公司的影响我们同比应该是能够增长2171万那整体的一个经营情况大概是这样。
明白，好的，非常清晰，谢谢徐总。那还是麻烦会议助理先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好的，那在等待提问的过程中，我先抛砖引玉，跟领导们请教几个我比较关心的小问题。就一个是想在学习一下军工这边，因为今年开会刚刚习总有讲，大概收入端有15%的增长，那因为14-5会有一些订单可能会在今年上半年验收嘛，所以想再问一下，就是今年年初以来整体军工这边的签单的情况，以及我们对于15第一年怎么去展望全年需求的一个增速，或者说能不能保持跟之前两年一样还不错的一个增长水平。
好的，那个大家好，我是那个公司总秘史东飞。然后今年呢，就是公司一季度整体来看的订单增速还是保持不错，那么整体的收入增速还是高于我们的那个收入增速，为后来的后面的这个增长呢应该是奠定一个基础。从行业来看呢，其实特殊行业还是保持了15%以上的增长那目前来看呢，就是说整体还是不错。那么对于全年来讲呢，我们认为鉴于这个2027年的这个百年建军目标那我们现在对新式新翼装备的研制需求和进度还是值得期待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明显的这个今年以来呢，这个全球进入了一个再军事化的一个趋势，那么军贸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市场机会。同时呢，对今年下半年可能存在的这一个15-5第一年的一个情况呢，公司实际上也一直在做这个方面的一个准备通过加大这个市场拓展，然后呢提前做好订单的一个储备我们同时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个服务范围和能力我们认为应该保持下半年的业绩的稳定增长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谢谢。
明白，好的，谢谢石总。那再请教一下，刚刚我听习总讲说我们的化学分析在 Q1 增长其实是比较好的，就能不能再帮我们拆分介绍一下这部分下游行业的一个情况以及核心需求的一个来源。
化学分析里面我们有三块，一块是这个食品，一块是化学材料，一块是这个环保那么在环保这一块呢，因为我们去年关了一些实验室那么今年整体的这个收入端呢，我们应该是有下滑的估计这一块呢，估计预计要在下滑板这同比下滑30%左右在食品这一块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实现持平但是在化学方面呢，我们应该说得到这两年都是一个大幅增长的一个态势。那么这个增长有几个，一个就是说我们原来在把食品环保和化学进行整合之后呢，将这些人员设备逐步的向化学转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化学的市场拓展呢，包括这一个电子电器，包括汽车，包括等等，我们很多的这一个业务呢都在快速的增长，包括我们的外贸，所以呢我们在化学材料方面呢，应该说从去年到今年一直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速，那么呢也推动我们整个的这一个化学类业务的一个转型大致是情况是这样的。
明白，清晰，石总。然后再学习一下半导体，就刚刚前面石总讲说我们 Q1 整体半导体可能是一个微增嘛，就想一个是产能问题，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产能跟实验室的布局情况，包括我们今年会补充的产能是怎么样一个规划，以及我们目前跟因为其实做半导体检测的公司还是比较多的嘛，就我们核心的一些优势以及我们的客户情况，能不能再帮我们做一下介绍。
半导体这一块呢，应该说是我们比较特色的一个优势业务我们从2018年开始自建实验室以来，我们用了这个七八年的时间，那么我们走完了行业内应该20多年的一个历程就是说我们主要核心在于呢我们的技术优势，就是公司我们在这个集成我们同行业的技术参数我们是应该是遥遥领先的，那么这一个呢主要取决于我们目前呢
应该在集成电路布局了七条产品线啊，这七条产品线呢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整个集成电路涉及的，包括这种包括功率器件啊，包括这个线束连接器啊，光模块啊，包括 CP 和 FP 的测试，包括失效和材料分析啊，包括功能验证和这个认证等等。那么我们这七条产品线呢，实际上就会导致我们研发投入会比较大。那么我们的这一个用很短这个几年的时间呢，持续的去加大研发，然后构建这个产品线。在这些通过七条产品线的话呢，逐步的在每一条产品线上呢，都形成了几千万的一个收入，大的话呢可能会过亿的一个收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实现了多点开发的一个发展的格局。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呢，就是说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布局呢，能够快速的介入到很多新兴领域。那么我们能够通过利用我们的后发优势，然后呢通过这个新兴的产品线，能够在未来快速放量的时候呢，我们能把握市场机会。这个也是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达到行业前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打法啊，就是我们核心还是技术领先，然后呢进行培育。与跟行业相比的话呢，其实目前行业内的这些机构基本上都是单点发展的模式啊，不管是力扬还是伟测还是圣科纳米，其实都属于单点模式。我们是真正的，我们叫全科医生，也就是说真正的帮助客户实现一站式的解决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能够跟客户建立更强的一个粘性，那么在市场拓展的优势上呢也会更明显。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多点的一个资产培育呢，我们不会以规模来拼价格，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技术领域上呢，我们都是帮客户解决了特别多的难点困难的难点问题。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单点的利润率上呢应该说会更好一点。其实我们看到同行业的话呢，有些可能只单点上靠规模，然后更低的价格来抢占市场，最后导致的话就是增收不增利啊，收入可能增加了但利润在下降啊，这个呢不是我们选择的一个路径啊。所以呢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认为呢，我们的在同行业相比的话呢，我们一个是技术的一个优势，第二个呢我们是一个后发的一个优势，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利润率和不以规模为发展的一个优势，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未来我们认为后这个发展潜力和增长率上，我认为更具备这个持续性和稳定性啊。同时我们设备的投入产出比和投资的风险相对也比较低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我们一季度呢产能呢确实是有点紧张的啊，我们实际上呢我们在持续今年会加大这个实验室的建设啊，我们可能后面在深圳在杭州在武汉我们都会新建一些实验室增加产能啊，我认为今年从整个收入端来看呢，我们认为不会特别担心啊。从一季度的订单增长来看呢，我们还是保持了大两位数的一个增长啊，至少在20以上吧啊。我目前来看呢，订单增速还是很好啊。我们认为短期的这个产能还不影响我们未来的一个收入的一个转化啊，大致这样子。
明白，石总，我再追问一下，就是我们后续对半导体这个板块有没有一个资本开支的预期，以及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实验室的一个布局情况？
目前我们的实验室的布局核心是在上海、无锡、广州和成都，包括东莞啊，这些实验室呢，目前呢，上海实验室产能是比较饱和的。无锡还在快速的增长的过程中，广州呢还有也在有所增长，
今年的话呢，我们具体的这个资本开支的金额我现在没有太记得清，但是呢我们今年可能会加大这一块的一个投入。一个是我们会在深圳会加大一个投入，目前我们跟深圳也有一些实验室的合作，今年跟长沙我们有一个实验室的合作，就是把别人的实验室拿出来盘活利用。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年武汉的基地会投入使用，今年武汉基地投入使用之后，我们的那个会建这个集成电路的实验室，我们在杭州可能也会建对应的这个实验室，所以呢我们今年会在集成电路的投入上会加大一些啊，大致这样子。
嗯，明白，清晰，石总。我再补充一下，就想问一下，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半导体这个板块整体的一个设备的固定资产开支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
可能要回头查一下，就没有特地的去统计这一块的一个投入。
明白，清晰。明白。那半导体其实我们竞争优势还是很明确的，而且订单也还很好，那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Q2 到全年。我再问一下汽车，就是前面说汽车大概可以动个 18% 嘛，我觉得其实今年整体看下来汽车的增速是要好于我们市场的一个期的，就能不能也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块市场的一个需求的核心来源。
汽车的话呢应该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业务，目前也是我们第二大下游行业，这两年都会保持了一个快速增长。我觉得一直按照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口径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就是说汽车目前处在了一个快速的这一个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一个阶段。这个包括自动驾驶，还有一个呢就是出口，然后快速的迭代啊，这些呢就会都是促进了整个汽车的研发投入啊，这两年实际上是快速增加的，市场需求还是非常旺盛，应该说我们的化学，我们的汽车的包括可靠性和电池，包括我们的集成电路，很多都会受益于整个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这一块呢应该说对我们来说呢这两年汽车都比较好的一个带动。对于25年来说，我们的军工肯定增速会高于汽车，今年的话呢预计汽车会高于军工啊，大致是这样子的。
嗯，明白，清晰，石总。想再问一下，因为现在四月份也过去差不多过完了嘛，就是我不知道从二季度我们整体的一个签单包括实验的一个节奏，有没有看到哪些行业需求有一些变化？
其实今年来看呢，我觉得还是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领域的订单增速啊，还是可观的啊，并且整个经济也有一定的复苏的一个迹象。从科技创新角度来说呢，航空航天、军工、汽车，包括医疗器械，这些行业呢都是属于增长比较好的新兴领域。对于这个传统领域呢，像电力、像第三方实验室，这些呢，包括轨道交通等等，也都发展不错。我认为今年呢，就是高端装备这个从各个领域来看呢，这几个都是属于我觉得偏智能化这个方向，侧重一点啊，其他的过于传统的领域呢，可能目前来看还是不是很明显啊。
明白。从二季度整体的一个收入增速上，我不知道跟一季度相比，我们有一些展望或者是指引吗？
目前还没有指引。那我们目标呢，还是从全年来讲呢，我们认为可能还是跟大家预期的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异啊。目前来看还是保持这个收入增速和利润率的稳步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经营目标。但是我们还要看二季度的这个和后面的订单的一个趋势啊。目前来看，二季度到目前为止呢，订单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势啊。
明白，清晰。然后刚刚您有提到像航空航天啊，包括医疗器械，其实需求还不错嘛。 就能不能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广电在航空航天还有医疗器械这边的一些布局以及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
如果从民用航空和低空的角度来讲呢，应该是一个大两位数以上的一个增长，因为虽然基数比较低，但是它的增速还是保持比较快的一个领域啊。至少从一季度目前来看呢，民用航空和低空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领域，订单在逐步的一个释放啊。但是在航天领域呢，基数比较低，有快速增长啊，但是量呢，我觉得还没有放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水平。我认为从我们业务端来看呢，低空和民用航空会比这个卫星互联网航天这一块呢量要更大一些啊。
明白。医疗器械这边呢？
医疗器械的话，我们整体保持了稳健增长的一个态势，整体呢就是应该不会低于公司的平均增速啊，整体来看。整体还行。
明白。然后再想请教一下轻资产这边，就这几年我们其实做了很多轻资产相关的一些布局，能不能再帮我们讲讲，然后以及未来我们再拓展的一些方向？
轻资产布局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于原有的物理类的测试的这个实验室实际上是对这个产能是有约束的啊。所以呢这个公司呢在寻求未来业绩增长的更大弹性上提出了像这个轻资产业务方向的一个布局啊，来提升我们未来的这个收入和利润的弹性啊，这是第一点的一个考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智能装备都在往这个我们叫具身智能也好，都是往这个智能化方向走。就是每一个装备的软件和算法这些比重会越来越高，它所带来的这个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催生的一系列的应用都会带来大量的这个这个产业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发展啊。比如说我们讲现在的智能装备，像电动化、智能化、安全化、集群化和服务化的一个演进，那么它带来的包括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伦理合规啊，都会进入一个爆发增长期啊。那么因为我们自己呢，在数据科学这一块呢，我们已经培育了将近十年的时间，那么呢现在正是处在一个发展的增长期上啊。那它不仅仅在研发，而且在使用、在贸易各个环节都会产生测试和认证的服务需求啊，这是一个带来的新的增长。第二个呢，就是在于这个轻资产业务上，除了数字化的这个方向呢，其实数字化我们本身布局的有5到8条的产品线啊，因为它这个产品线呢涉及的这个很细分，就是说我在特殊行业的测试服务。认证服务包民用的还包括网络安全的，包括人机功效的，包括这个等保测密评包括数据安全评估、个人信息保护审计等等一系列各种服务呢，都会在这几年不断的出标准。包括我们在汽车领域的强制的这种软件安全软件的服务啊，那么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仿真、半实物仿真、科学咨询、产品认证等等，都属于轻资产业务的部分啊，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后续重点要打造和布局的领域。那么我们一部分是通过自建的方式，一部分是通过收并购的方式来提升我们的轻资产的这一块的构建，然后呢来满足这个智能化发展方向啊的这个需求啊。我们认为我们未来要打造的就是这个物理测试和数字化测试的这个双线驱动的增长策略啊。
嗯，明白，非常清晰，施总。再追问一下，就是首先肯定轻资产这边是我们并购的一个方向嘛，那除了轻资产以外，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外延上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
外延的话呢，我们是会持续的去寻找合适的标的。我们坚持的是内生增长为主，然后投资并购只是一个辅助的增长机制。因为对于一个规模化企业来讲，投资并购涉及的投前、投中、投后，它这个全流程是它的一个企业的重要的能力啊。那么需要一个呢是有节奏的并购，那么这个并购不能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快，如果你并购太快的话，对投后管理就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啊，投资风险就会增加。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太慢，就是几年都并购不了一个呢，那么整个投资团队的稳定性和你投前到投中的这个能力的建设是不利的。所以呢，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有节奏的稳步的一个投资并购策略，然后呢通过投在有效控制这个投资风险的情况下呢，去助力公司的主营业务和竞争力的一个提升啊，同时也提升我们投资的这个全流程的这个服务能力啊，大概是这样子。
明白，石总。那看看会议助理要不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尾号962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尾号总，您好像还没有上
会者，您现在可以开始提问了。您注意检查一下您的麦有没有打开。
啊，请问能听到声音吗？
现在可以，张总，您讲。
啊，好的，钟飞总，您好，我是永兴证券张田，首先恭喜公司取得这么不错的业绩啊，就想问一下公司这边的话，竞争的这些项目啊，其实在新兴领域这边的话，都是卡位比较好啊，就是后面的话，就是如果说从相关的那个产业链的环节，包括这些玩家来说的话，就是有一些像做火箭或者说做卫星的这些，以及像比如说做星座的这些公司，我们是现在如果说从战略的一个接触的层面的话来讲，发展到哪一个程度的，就是这个问题，一个是商业行业这块。好，谢谢。
是这样的，就是在于卫星这个领域呢，实际上现在我们是作为重点布局的一个领域，但是呢，因为伎俩还是坚持这个稳健投入的一种模式，就我们也不会投入过快，但是呢也不会太晚，我们因为在这个目前卫星互联网领域上呢，应该说广电伎俩是技术覆盖率应该是最全，第二个呢也是唯一的一，就是在第三方里面是一个国资的，因为对于卫星互联网来讲呢，其实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检测一直都是从零部件载荷，就是从材料到芯片到板卡模块到载荷天线，最后到整机啊。对于这些卫星制造单位来讲呢，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原来比如说单位其实是专业性很强的， 所以呢，对于整经的测试上来讲呢，我觉得它可能还没有这么快的释放出来，就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能力就非常全，他也不会太立即给到第三方去做，因为原来第三方实际上很多是没有介入这一块的，从技术能力和质量保障角度来说呢，应该还是原来造星的自己做的多一点啊，当然原来都是体量比较小的情况下，但是未来呢，就是说呢，从整个产业角度来说呢，我们都是自下而上，也就是说对于广电计量来说，我们追求的是首先它的需求是从零部件，从材料，从载荷到芯片，天线，这些需求第一个呢它具有通用性，第二个呢它具有很分散性，那么这里面呢本身呢它也有这个供应链管理的刚性，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块上呢已经在全国各个地方都进行了能力建设，跟我现有的能力呢匹配性也比较高啊，这样的话呢一个客我不会依赖于单一客户，这样呢我可以控制我的投资风险，这样我要保证我的投入产出比啊，同时在技术能力保障上来呢，我们的保障能力还是在这个环节上我们保障比较强，但是对于整星的这个测试呢，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没有一定规模的支撑下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整星厂不会轻易外包，第二个呢就算它愿意外包，在没有规模化的支撑的情况下呢，第三方的投入产出比是不划算的啊，所以呢我们在整星这个环节我们的投资会稍微会谨慎一些啊，我们要根据这个客户的需求来确定这个投资的一个节奏啊，但是所以呢我们现在投资呢更多的在这个像上海，像西安像北京啊，我们都有建对应的像广州和成都都有对应的实验室，但是呢都会侧重在供应链这个环节上，我觉得可能在整星上可能还要滞后一些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
那个西安那家的话其实也做那个检测嘛，那跟我们这边的话，像其实我们这边可靠性检测和包括这个电磁兼容其实做的一直都是国内比较领先的嘛，那跟那个西安那家比如说军工检测这种基因的，那我们相就是它纯机工纯军工方面的嘛，那我们这边的话如果说在低空或者说商业航天这个赛道上面去跟它 PK 的话，我们这边有哪些就是优势呢？对，怎么理解？
第一个呢，就是它整个体量加起来也就四个亿，我们是光军工就有十几个亿，就如果从军工这个单场讲军工我觉得大家体量也不是在一个量级上的。接下来从能力的覆盖度上，我们从这个可靠性到电磁到芯片到这个元器件到这个软件我们能够全覆盖也就是说我们在能力上我觉得大家也不在一个层次上，我觉得我们是更扎实的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可能说的没这么多，但是我们的客户覆盖率我们的质量的保障的能力，客户的信任度，我觉得也不在一个层次上我觉得可能可比性不是很强。
明白。那就是如果说这些新兴的业务做进去的话，那我们的检测服务的毛利率是不是也会进一步提升呢？就是未来的三年的展望了一下。
我们目前呢，实际上是打造的是一个复合的产品体系。第一个从行业上来说呢，我们是没有只聚焦商业航天，我们在航空，我们在集成电路，我们在军工，在汽车这些主要的智能装备上我们都有覆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技术创新的速度我们认为是在行业内具有领先的。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在集成电路上我们布局了七条产品线，其中真正放量的可能现在也就两三条，那么还有好几条，比如像光模块，比如像线束比如像这个一些功能认证我们其实都还没开始放量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只是在部分环节上已经开放了，只是因为我们起步的晚。那么包括我们数据科学，我们同时布局了六到七条产品线，那么也在，我们现在也就只有一条在放量，第二条准备放量。那么未来还有其他的，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机会。所以呢，我觉得主要看综合业务上。那么我们这几年的策略就是，通过业务结构的快速的转型，聚焦新质生产力和高利润的一些产业，所以我们追求利润率的稳步提升，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经营的策略啊。当然，我们这个策略是这样，就是说从2024、2025年两年新的管理层上来之后，我们追求以利润为中心的经营策略。所以呢，我们在前两年的考核的导向上是以利润占比非常高，然后呢快速的扭转公司过往收入增长但利润不增长的这种现状啊，然后呢适度的放松了收紧了一些固定资产的投入啊。但是在2026年开始，我们的这个在前面的转型基本上结束的情况下呢，我们再重新调整我们的经营导向和思路，就是要把我们的收入增长重新拉回一个作为公司经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那么我们在2026年，我们把考核重新将收入的权重呢，适当的再提高，也就是将收入和利润增长呢作为相对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进行导向。那么呢，我们在驱动收入增长和利润同步增长的一个发展策略啊，这是目前的一个导向。那我们每年根据公司的经营导向啊，我们会适当的调整考核，适当的调整我们的这种技改投入。那么我们2026年的话呢，到2027年呢，我们有可能会适当的加速我们的这个适度的加速这个技改和产能建设，这样呢来满足我们的收入的更快的一个增长一个需要啊，大致是这样子。
嗯，哎，钟飞总，我们这个就是集成电路的话大概是3个多亿啊，就是这一部分的话，像 AI 这块，比如说那个 GPU 啊，包括显卡啊，还有也或者像那个超节点啊、液冷啊这些的话，我们现在分别是有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突破一些大客户啊，或者是拿到一些订单什么的呀，就是这部分啊。
我们在集成电路这一块，我们有一条产品线在做。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优先做头部客户，开始往小客户延伸的一个策略。但是具体的话呢，可能要看要去查具体的客户的名单。现在因为我们客户有几万家，确实平时没有特别在意每一个产品线下属的这个客户的一个情况。
像这种的话，主要是晶圆厂还是说封测厂，或还是说设计公司啊？像这种集成电路测试啊？
是这样的，我们的产品线分这个晶圆的测试、工艺的分析、失效的分析和这个CP 和 FT 包括线束。板卡等等，如果说从工艺分析的角度来说，这两年增长呢可能会更多的在晶圆厂和这个设备厂，量会更大一些。如果是做失效的话呢，可能会在我们的设计单位端会更多一些。封测这一块呢，我们现在量不大，可能就个2000万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呢，其实我们在封测 CPFT 这一块呢，我们更偏向于实验室的工程为主，并没有特别多的像伟测或者是力扬他们的这种大批量的量产的这个阶段的测试啊，我们还是偏有点个性化的服务为主啊，可能大概就是不同的产品线的侧重点不太一样啊，封测应该是比较少的啊，我们在晶圆厂，在设备厂，在设计单位，我觉得这些可能会偏多一点。
好的，谢谢领导，哎，我有这么多问题，感谢啊。
哎，
好的，要不会助理再报告一下行政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那好的，石总，我再追问一个小问题，就是刚刚您有提到说我们其实分业务线，有多条线的一个布局，讲的特别好，就是有些我们是目前贡献收入的，有些是为了后续布局的。那单一板块深耕，其实对于我们后续去预期持续性会有比较好的一个信心。想再着重问一下数据科学这块，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摸过我们能够去出来的一个市场的规模，以及未来几年我们收入的一个增长。
因为对于数据科学来讲呢，我们布局的产品线也比较多，但是哪一个产品线能够更大的放量的话呢，现在并没有能够特别十足的一个把握，但是呢，我们目前围绕着网络安全的和数据安全的这一块业务呢，又和软件测试的呢，这些呢可能会多一些。如果从行业规模上来说呢，我觉得每一个领域上都是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一个规模，我觉得量能市场规模上其实不是问题啊，问题的就是我们在这些新的领域上，它的这因为越是新兴领域，它的这个增长规模越快，加起来我觉得还是蛮大的，至少百亿级以上的规模是在逐步形成的，
明白。那短期看，其实我们这几年还是能看到一些非常不错的增速在的。
我们认为是可以看到。
然后刚刚您还提到一个点，就是我们从发股权激励进行管理层改革以来，那可能前两年我们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嘛，然后今年您有提到说我们其实把收入的这个重要性有提升，就我不知道在整体规划上，我们收入的预期，包括未来几年净利率上。是不是有一个新的目标，以及前面您说我们技改上可能会有一些增加，现在来看全年这个技改投入上有没有新的一些预期？
技改投入我们年初有我们一月份披露一个3.7左右的一个技改的计划，后面的话呢，我们看要到下半年来看要不要再重新增加，可能还要等一等看看。
然后像收入和利润上呢，就我们现在收入提高这个战略重要性之后，在增速上包括后面的净利率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
我们的规划还是跟我们原来差不多提出的，就是收入的增速和利润率其实增速在稳步的提升，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目标啊。
明白，只是说今年能看到就是我们会寻求这种新兴板块对我们收入的一个拉动，就是边际上收入会比去年快，是这样一个想法。
一个目标啊。
明白清晰。然后在最后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两年在出口上其实之前也做了一些布局嘛，我不知道这部分有没有一些新的信息可以给大家分享。
出口的话是我们采取的相对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策略我们目前的话呢，第一个是服务出口就是国内的产品服务出口的检测和认证，包括这种化学的，包括这种数据安全的，包括这个物理安全的，比如像汽车的 EMARK 的这些认证，汽车零部件的，比如像我们这种玩具出口的检测包括我们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带电子器件的欧盟的新的标准的要求的测试等等我们的对围绕着针对不同国家的这个要求我们对应的做测试，这一块呢是量越来越大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着中国企业出海做中国企业的境外业务
啊，这是一个逐步在探索和推进的一项工作啊，目前量还比较小啊，大概是这样的。
明白明白，清晰石总。那我看现在也没有其他的提问了，看看您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再补充的。
我们对于计量来讲呢，我们经过两年的这一个调整啊，应该说我们的战略方向更加清晰了，然后我们的考核和我们的技改也在适度的在做调整啊，那么我们原来拖累的业务呢应该说逐步的减小啊，那么公司呢一季度呢我们的利润应该有明显的一个改善，这个改善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应收账款简直在一季度相对去年来讲应该是增加了将近2000万的一个情况下实现的这一个250%的一个增长啊，如果没有这个应收账款减值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速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整体上我们还是创了一个多年的一个新高啊。所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集成电路我们现在业务结构基本上逐步形成了一个三层的一个甚至四层的一个结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传统领域上的计量校准包括生命科学这个呢是一个传统逐步的企稳然后呢能够逐步恢复增长的一个结构一个业务。第二个像我们成熟的像电子兼容像可靠性属于比较属于怎么样的就是技术和这个增长都还比较稳定有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的一个业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培育的像数据科学像集成电路，我认为呢它的这个新产品线的这个布局具备更强的这个增长的持续性和未来潜在的爆发性的一些机会上。当然我们这些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在培育一些像核电像量子像这个很一些新的领域上呢再加大投入我们认为呢未来有可能会呢在15期间会有一些新的业务能力呈现其实我们在135的时候我们增加了像可靠性增加了像电磁到145的时候呢我们增加了像集成像数据科学我们15期间呢我们认为应该还会有更多的新的能力和业务呢创新业务得到体现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整体公司的经营风格上呢一方面是比以前更加的稳健更加的加大在乎这个技术的储备和投入更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些管理的一个风格大致情况呢是这样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一个关注和支持徐总还有没有
好的谢谢石总那我再简单讲两句就是整体我们觉得广电计量其实已经从23年年底发股权激励到今天它已经从一个利润快速改善的一个时间到了现在就是公司其实是一个科技赛道深耕来驱动收入加速增长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如石总所讲就是每个板块其实有多线的布局有些是目前核心贡献收入的有些是未来定定增长基础的那我们也是非常看好公司长期的一个成长潜力那后市大家如果对广电有兴趣也可以再联系石总徐总跟苏总或者联系我们华创机械团队以及覆盖广电的各位卖方老师那今天的交流也非常充分我们就交流到这边然后也是感谢石总徐总跟苏总的时间
好的感谢谢谢大家
好